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这一个整点，这一小时，微微要在空中陪伴你咯，一起聊聊一些有趣的故事，当然也来听好音乐。由李圣杰所演唱的经典歌曲《最近》。
你最近不说话，怎么了？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不快乐？听说你最近很孤单，有点乱，有点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最近不说话，怎么了？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不快乐？听说你最近很孤单，有点乱，有点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爱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这一次我们都能很幸福。
谈到一些生活话题跟故事哦。其实在平日的时间啊，大家的时候可能会围绕在工作上面，有的时候很疲惫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哦，感觉好像被欺负了，或者是过得不顺，你可能回家啊会跟自己的朋友这个吐苦水啊，聚餐的时候啊，就说诶谁谁谁啊，很难一起共事等等，我觉得这个非常常见哦。又或者你可能回到家里面跟自己的家人分享，哇，最近遇到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可能遇到 OK 哦，然后大家聊一聊，道道乐色哦，好像明天又可以重振旗鼓再出发。那说真的哦，这个说话要小心，不是说你完全不批评，这太奇怪了。我必须得讲哦，如果有人说诶我对我的工作毫无抱怨哦什么的，我觉得你真的是算是修行人吧，或修道人之类的，很难说完全没有抱怨，或多或少一定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你分享或者是去抒发自己的情绪哦，要找对对象，并且要在对的场合对的空间。就像我们有时候跟去聚餐，也许几个闺蜜呀，大聊自己平常上班辛苦的事情，但是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公共场合嘛。有的时候虽然有些人你真的觉得跟他相处很生气，这话也不要说得太满，不要说得很难听，隔墙有耳，这个要注意。那当然你说我跟我的闺蜜反正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所以可以说真心话让自己好过一点，这也很正常，但是确实哦，在户外的空间哦，真的要小心。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讲说有人也真的是在工作上面哦受了气啊，哎呀 keep 不普哦，觉得公司对不起自己啊，然后其实做法也挺冲动的哦。这个人怎么冲动哦？他竟然啊在这个公司的群组里面啊，也许是他们部门啊，或者他们公司的群组里面，赖群组上面啊，说了气话啊，直接大胆的说出来他要离职啊。你会说听起来很这个很冲动哦，他大概是一时生气吧，真的觉得被气到了，所以他直接在公司的那个群组当中啊，很生气哦，就讲说我不做了，我做到今天为止，我明天就不来了。那他已经把这个话打在群组当中哦，那群组这个鸦雀无声哦，没人敢回啊，感觉就是颇为尴尬哦。那其实生气的这个员工啊，他当下当然是一时愤怒啊，他也不见得是说他真的要离职，他可能真的是因为一些事情或压力太大，结果呢他就一不小心嘛，把自己的情绪哦就在这个公司的群组当中发泄出来，结果没想到哦，他这个气话竟然当真了。也就是说啊，隔天他上班的时候啊，老板跟他讲说诶你不是要辞职了吗，我们已经开始在办理离职相关的申请哦。哇，这个当初说气话的员工大吃一惊啊，怎么会这样，当时不就是一个话吗？诶，我在 LINE 上面，LINE 群组上面放话说我只做到今天，我要离职，公司竟然当真。诶，就算他事后再跟自己的主管说啊，他当时只是气话啊，然后这个求原谅啊，公司似乎也没有要理睬的意思，让这个员工觉得自己工作不保哦。诶，那到底这样的一个现象合不合理啊？诶，公司看到有员工真的说气话说自己要离职，结果公司还真的就说好，那我们来办离职，这样是 OK 的吗？其实我们脑中就浮现了很多这样的问号哦。其实啊，你直接就是员工的角度，员工直接在公开的场合，就像刚刚讲 LINE 的群组上面，或者是你跟你的老板提说我只做到今天，我明天不做了，就算你是当时的一声气话，但是老板确实可以以你当下的这个意愿就说好，那我们就做到今天吧。为什么并且为什么会有效力，明明就是气话，哎，我之后说我要收回，这样可不可以哦？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关于劳动的法规法律，像是劳基法当中哦，它有特别强调说雇主要有正当的理由，符合规定的条件才能解雇员工，也就是说雇主不能随便的去裁员嘛。但是反过来哦，如果你是劳工的立场，你是随时拥有终止劳动契约的自由，也就是员工只要他觉得不 OK 他可以 单方面离职，并且这个话这个意思有传达给你的公司你的老板，这个劳动契约终止其实已经生效了，所以老板其实就算他要挽留你哦，只要你想着你想要离开，他是绝对不可能干涉你的自由的。你要离开，老板就算觉得你超棒啊，要挽留你，你决心要走，他也是留不住的。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例子哦，你可能当下一时气话就说我只做到今天呢、啊，我明天不来了，不做了。你会说我一时冲动嘛，哎呀我只是被气到了，我并不是真的想离开，但说不定你的那个长官啊，你的人资主管啊，就会觉得说好啊，反正我最近刚好要裁员，你都已经表达这个意愿了，就我主观判定你可能只是气话，但是事实论而言你就是已经说了你要离职嘛，那我就同意你离职啊，我们就开始办离职手续了。哦，你之后就说哎，没有我开玩笑的，没有哦，其实你已经说出来了，这就是你意愿的表达嘛，所以真的要小心哦。那当然很多人觉得这好像有点模棱两可哦，诶，这到底合不合法，会不会衍生其他的疑虑，或者像刚刚讲的这个员工他之后反悔了，他觉得哎，我跟你道歉啦，我其实当下只是一时冲动，这个后面就还要再看其他的法规哦，有没有机会去挽救。不过概括而论，员工想要离开这份工作，就算只是气话，你说出来了，写出来了，表达出来了，让公司长官去了解到，确实接收到这个讯号，他其实就可以开始帮你办离职手续。所以要小心要注意哦，其实可以理解，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说气话，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说家庭里面啊，夫妻嘛，可能吵架或者是有一些问题争执不休，有人会讲说啊，不然就离婚啦，或者是男女朋友也是会这样嘛，诶，不然我们就分手嘛，会说这种话。那你说你当下很冷静吗？不见得，可能就是一时生气，你想要讽刺他，你想要用这句话来攻击他，所以你就说了这句话。但是人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就像刚刚讲的，你可能跟你的伴侣啊吵架，你就说好啊，不然我们就分手啊，就对方也说好啊，那我们就分啊。结果你们就分了，诶、啊、跟你想的不一样。所以真的与人相处，不管在公司里面或者是跟你的家人啊，你的男朋友啊，夫妻之间，说话要留意一下情绪。当然有时候太上头了，有句话不是这样讲，情绪太上头，那个情绪好像跑到大脑就控制你的理智了，你说出的话做的事有的时候很不受控。但是你真的要冷静一下，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你真的是想要离开吗？你真的想要离职吗？有的时候不见得，你只是生气，你也可能还没考虑清楚，那你就不要把这个想法很明确的表达出来，不要在错误的地方去传达出来。有的时候以讹传讹啊，你没这个意思，传着传着人家又误会你了，那可就不好了。这是刚刚讲到几个，哇，原来在职场当中很多气话哦，诶，还真的不能随便乱说啊，小心弄假成真。接着我们也来听到一首好歌曲哦，这首歌曲是任杰玲所演唱的《感情用事》。
谁分享你的悲喜，他是否比我更能放弃自己，谁在你的心中才能够到达那个完美的境地，一场梦就此结束，我惊讶自己居然没有伤心痛哭，我开始放纵，开始自私，我开始努力寻找任何可以更爱自己的理由，我没有很多铁锁的人可以依靠，我不想你能拥有很多朋友的拥抱，我已经习惯在伤心的时候微笑，然后安慰自己我真的骄傲，我不再觉得有什么是值得惋惜，我不再害怕漆黑日夜不停泪雨，我慢慢觉得我比昨天更有勇气。 的回忆里。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延续我们最近讨论的话题哦，关于阅读的故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回忆起自己前一次进图书馆是什么样的场景呢？我现在思来想去啊，我上一次如果说走进真的是图书馆而不是书店的话，可能是大学时期，然后去图书馆里面找那个座位，空座位在那边读书，然后我都会选一种，因为大学的图书馆嘛，其实藏书更丰富了，我选的那一层啊，就是不会有人来的那种，什么原文书啊，然后还是什么什么期刊啊，反正就是真的，我真的觉得超少人会来的那一层。但他在那一层也摆了那个空的桌椅，我就坐在那一层看书，然后享受那种片刻的宁静。但是很多人对图书馆的印象是我抱持着满满的期待啊，走进这个图书馆，我今天想要看什么呢？看漫画，看小说啊，看科学的杂志。不一样的需求，你可以在图书馆的这个书架间，像是在那种 shopping 一样，看看这个书的书背啊，把它抽出来看看封面。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怀念并且是很治愈的过程。今天邀请到的是小镇图书馆的馆长、馆长小编彭冠伦来到节目当中。冠伦你好。
各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馆长小编冠伦。
邀请到冠伦哦，冠伦自己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小镇图书馆哦，会接触到很多来图书馆的人，就是当地的居民或者是小朋友。其实我一直觉得图书馆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氛围，甚至小的时候也曾经觉得说，哇，我以后长大如果在图书馆工作多好啊，可以这个沉浸在书香的世界里。那我想透过冠伦的分享，要跟大家聊更多的是，在这个图书馆的空间，尤其是一个小镇图书馆，其实会遇到很多小朋友啊，他们很喜欢看书，然后在这个很自在的空间，然后坐下来
静下心来阅读，或者是很兴奋很期待的把自己看的书借回家慢慢阅读，跟我们的冠伦就有很多不同的互动。在聊聊这些互动之前呢，一定要先跟冠伦分享一个有跟冠伦简单提到的故事就是我小的时候去图书馆国小的时候，我超喜欢去国小的图书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国小的图书馆是一个有别于上课就是繁重的空间，它是一个很自在的环境。并且那时候我的妈妈是那种图书馆的志工，她会有定期在图书馆排班的时间。那小的时候你知道小朋友就很北吧嘛，就很白目就有的时候会有不想上课的时候，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大人也会有不想上班的时候，小朋友怎么可能会没有不想上课的时候呢？那不想上课，我先讲这不是一个好的做法请大家不要模仿，但是确实很多人就会像我现在讲的，就是你会装病，这边痛那边痛头痛肚子痛，反正想办法找个地方痛，然后呢你就可以请假回家，打电话给妈妈，然后就说我要回家，我要请假回家。那我那时候就会很巧妙的就选我妈妈在图书馆工作的时间，那因为她在图书馆工作，她不可能让我自己回家，她就说那不然你就先来图书馆等他的那个志工服务的时间结束再一起回家。那这一切都是我计划好的这是什么计划呢？就是我可以去图书馆待那么可能三四个小时，也许约莫半天的时间。那在那边嘛也不能干嘛，说真的图书馆也不能聊天，也不能大声说话，所以妈妈就会去帮我拿很多书就坐在那边看，并且我要躲起来看因为我很怕被同学看到，因为同学也会来图书馆他说你怎么没有回家呢？怎么坐在这边？就很尴尬嘛，所以我就是躲在一个柜台的书柜后面，并且那个书柜还很好笑，那书柜有缝，可以从那个缝往外看我真的觉得那时候就真的很，现在想起来很可爱，就躲在一个空间，然后坐着一张板凳，然后也不敢出去自己挑书，因为很怕走在路上被老师认出来，那个图书馆很大嘛，老师也会来啊，所以我就好像被困在那边，然后只能让妈妈从外面投喂我一些书，我就坐在一个躲起来看书的那个场域，然后这是我对图书馆一个很美好的故事跟印象。但是我想换个角度，那是小时候的我，现在冠伦也是大人了，有些小朋友对于书的那个渴望应该也是很强烈，有没有遇到那种真的是求书若渴死命都要来看书，或者是真的是这一本看完立刻借下一本，然后一定要把全系列看完的那种小朋友，会遇到这样子的小朋友吗？
有，其实爱看书的小孩你会发现他每天都出现就是他好像很快的借了看完他就在出现，那有时候我看他真的借好本就是一整叠的状态，他都让我觉得说我以后是不是要像全联一样弄个购物推车给他，因为我想说他这样子搬会不会太累啊，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真的都看得懂看完了吗，他也跟我说我都看懂我也看完了。对，我就发现当孩子对知识有渴望的时候，他就是会，他都不会觉得书很重，他想尽办法就是会把它拿回去。
真的，
对，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刚才你讲到一个就是装病的经验，我在图书馆也有遇过一个孩子，就是他的就是穿的制服，但是明明是上课时间在图书馆里面游走，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问了他就怎么了，他也说他生病了然后说请病假，然后但是在图书馆里面，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啦，请病假应该在家里休息，怎么会在图书馆？然后最后反正辗转了解，就这是个翘课的小孩，他真的是翘课，但是他翘课会选择图书馆翘课你知道吗？
好健康哦，
在图书馆里面看着他的书，对，然后顺便还是最后找到学校联系上送他回学校了。但是你刚才分享的故事就让我想到这个孩子，就他想要逃学，但是他逃到了图书馆来，他是爱看书的孩子
虽然逃学确实不好，但他选择的地点又相对非常的安全你又不晓得要不要骂他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书籍其实我们试着去回顾自己的那个成长阶段，图书馆大概是我们第一次可以拥有自我选择知识、自我选择内容的空间吧。也许对于现在小朋友来讲，可能更多的是网络，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图书馆是一个，就像刚刚讲，你可以借书，反正你只要有还，你不需要花钱就是很好，没有什么成本的，可以让你去看到很不同的 知识内容。那我想问问的是，冠伦自己过往啦，在成为馆长之前啊，我们也是从小到大喜欢看书嘛，诶，这个过往爱看书的经历，或者是自己从小的阅读经验，一直延伸到现在哦，你的角色已经转换咯，哦，你现在是这个馆长嘛，是一个负责这个图书馆的人，然后也看到很多人对于书籍对阅读有不同的需求，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是会看着这些小朋友会想到自己小时候其实可能也有很多有趣的那个阅读经验？
其实老实说，大家都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小时候非常爱看书的小孩，长大当了图书馆的馆长。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小时候并不是爱看书的孩子。我是很会考试啊，读书，但是对于看课外书啊，就是兴趣缺缺。对，我记得我小时候走进图书馆，在书架间我都很迷茫，我想说这里这么大，我到底要去哪边拿下一本书？就是这也成为我现在带领孩子进图书馆，就是我可以体谅他们的心情。一个没有对图书馆不熟悉或是没有阅读经验的孩子，他其实是需要大人的引导，不是说把他丢进图书馆他就知道要怎么样去阅读，怎么样选一本书。所以说在心境上面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所以说我会很鼓励学或者是家长们带孩子走一趟图书馆，我可以跟你介绍说图书馆有哪些资源可以使用，然后该怎么借书怎么还书。当孩子对图书馆有了的时候，在他脑中就很像有一个地图一样，他不会对这个地方这么害怕。而且我很明显的发现，一个孩子不会去他没有去过的地方，他要有来过图书馆他未来才会再走进来。如果说他从来没有走进来过，他就不会再进来。那我开始爱上阅读是为了我的孩子。虽然我自己没有阅读经验，但是我好希望我的孩子是喜欢看书的孩子。我就开始陪着他亲子共读，然后找到图书馆开始借一本一本的绘本，我们回家一起读。那因为他进图书馆里面，我就也开始看了什么教养书啊，也开始看一些比较是大人自己的书。当我自己进入阅读的世界之后，我才发现我过去错过了多少，你知道吗？就觉得心中有那个急切说，天哪，这个书好多事情我怎么会不知道，然后书里面都有，我的眼界整个被打开。所以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就像是一个海绵一样，也是好急切的想要读这些的书籍。然后一方面是陪伴孩子阅读，我一直觉得陪伴孩子阅读的历程啊，对我来讲就是自己又重新长大了一次。因为小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机会，或者是刚好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书本绘本啊，桥梁书啊，小书啊，好像都错过了。但是我现在跟着我孩子成长的阶段，我就一步一步啊，我的老大长到哪里我就读到什么书的阶段，我读完就可以跟他一起分享。对，然后所以我很鼓励家长，就是有些你希望孩子看书不是把书塞给他叫他读，而是你自己先读，你们就可以有共同的话题，对，跟孩子一起去讨论。很多家长可能觉得说啊，他就已经会自己看了啊，但是我一直觉得阅读这件事情我们可以陪伴孩子很久，就是可以孩子读书的时候你也在读书，我们可以读同一本书或者读不同的书，但是分享彼此的感受，就是能够在一个阅读的频率里面，而不是说叫小孩看书然后你一直在滑手机一直在追剧。对，是我在有孩子之后跟我自己大量阅读之后的一个体会跟感受。
听到阅读的故事，也来听舒缓心情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张惠妹所演唱的《记得》。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有一天都会停的。 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遇见的一句话是我们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先说想分开的理由。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走得太远终于
这首歌曲是由张惠妹所演唱的《记得》。我们今天聊到的一样是辽心图书馆哦，大家跟阅读互动相处的故事百百种，像一直在分享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会去想说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啊，阅读经验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子。很多父母也会觉得一定要让孩子培养阅读的兴趣跟习惯，但是家长们自己有阅读的习惯吗？诶，你不要讲说现在那个短影片也叫阅读哦，虽然它也是阅读的一种啦，但是那种太短而太精简的内容其实会让你越来越没有耐心，没有办法去阅读长的文章，或者是影片也没有办法看长的内容，你就喜欢那种短的然后结论式的，你的想法会没有办法更周延的去思考很多议题。所以现在阅读所面对的挑战很多，虽然我们讲广泛的不只是看书，但是这个短的影片的兴起也让我们的生活习惯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回想拼图思念随着一片片，我努力拼凑你的笑颜，白衣和黑裙还有你的麻花辫，是我对你精准的画面。梦想被现实搁浅，希望在星光大楼顶点，爱情随时间浪里浮现，快乐是泛黄的相片。想念的季节
人已走远，我的心是片寂寞草原，连阳光也悄悄挪走一些。想念的季节，爱已沉淀，遗憾是无法弥补的缺，又何必自己原地转圈。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仁社福。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跳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我是微微。我们今天聊到阅读的故事哦，聊心图书馆。其实我觉得在阅读这方面哦，其实是小朋友小的时候，可能是父母带着孩子读一些可能图片比较多的书，一直到他可能去幼稚园啊、国小、国中啊，开始养成阅读的习惯，这个过程非常非常重要。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还有前几次跟大家聊到的，我其实蛮开心，我妈妈还真的是从我跟我妹妹小时候就带着我们阅读，并且养成阅读的习惯。 惯，也索性在我们成长的阶段呢，生活当中没有太多的这种三 C。现在的小朋友很辛苦诶，一出生啊就有好多的三 C 在他的生活周遭，你说叫他不看不碰很难啦。所以像我们刚刚前段有提到，有的时候大家现在习惯阅读一些比较简短的懒人包式的或者是短影片，你说这是他们的选择吗？有时候不见得，可能他们生活中真的出现太多这样的东西了，他不看不行。他如果习惯了之后，要他去阅读比较长篇的文章，比较长的论述，他反而没有耐心，很难很难专心。但是普遍我觉得接触到比较多家长，还是会倾向说希望养成孩子好的一个阅读习惯哦。从图书馆馆长的角度的观察又是如何呢？欸，其实我觉得听着冠伦的故事，我就想着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爱看书的，我就会回忆一下自己的过往的经验。我印象当中啦，真的如果还算在记忆当中，应该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我妈妈带着我跟我妹妹一起看的一本书叫做一碗汤面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书，日本的故事，在札幌啊，就是一个穷人家然后吃一碗面的故事很朴素的一个故事，那是我最一开始看的。我还印象很深刻，是我们三个人拿着一本书看的，就想哇，现在想起来，请问要如何三个人拿一本书？那个书那么小，但那就是我对阅读的经验。甚至一直到我国中的时候啊，我们家是不只是喜欢去图书馆借书，我们那时候啊，台湾还有，现在还有啦，但是比较少。台湾有很多那个租书的店。像是漫画的，对，租书的店会租那个漫画跟小说嘛，这以前很多，现在真的几乎没有了。我国中的时候是我妈妈会载着我去漫画店租漫画什么漫画都租哦。我们会看那种例如说很老的那种尼罗河女儿，就是我妈小时候看然后长大还没完结的那种然后也有种我们年轻一点的哦，当时比较夯的漫画还没出完的，还没有完结，有新刊。我还记得新刊，如果是新刊的话，好像20块要一本；如果是旧的话，好像10块而已，就是价格还不一样。所以我自己现在想来，好有趣哦！天哪，我妈居然会载着我去看漫画。很多父母可能都会觉得，怎么可能啊？我小孩子看课内书就看不够了，还载他看什么课外书，然后还要去租，还要花钱，然后还看这种没营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从现在冠伦的角度哦，其实会看到小朋友喜欢看的书，其实取向很多。有些小朋友其实不是像我们就说，你一定要看那个字很多的哦。有些小朋友就是喜欢看那个图很多，图很多不是很棒吗？
对呀、啊，大人也爱啊。
对啊，就不用带什么脑，就直接看嘛，很愉悦啊。或者是喜欢看什么笑话大全，我以前也很爱看什么星座的故事，反正就一般是可能会觉得好像看似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大家又特别爱看的一些内容。但是我想，反而是从这些喜欢的书籍切入，是比较容易让他们觉得阅读是一件很自然而有趣的事呢。不然你一开始丢给他一本都是的书，他真的是一页都看不下去。
我觉得现在出版业越来越厉害，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可能会觉得要很多字的东西才叫做有吸收到知识，才叫学习。看漫画这些就是好像是纯粹休闲，就是学不到东西。但是现在的出版社啊，编辑作者他们都很厉害，他们都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些知识把它塞进用漫画的形式呈现，对，用一些图表的方式呈现，它就是为了要让这些很好咀嚼，让孩子可以接受。所以其实有一些科普漫画等等，它的知识程度是很高的，是我们家长自己没有读，我们以为这些就只是漫画书，但是像里面已经有学到了好多好多的知识。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家长们不要去排斥像这些科普类或者是图像比较多的书，你要相信书本身就有它的价值。当孩子阅读开始阅读之后，一本书会带他找到另外一本书。现在担心的是他从来没有翻开的经验，你要让他有一个入门的机会，从一个他喜欢的书愿意读的书开始。
是，
我觉得你如果期待他是主动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去限制他一开始一定要看一些你认为你自己觉得比较好的书。其实我觉得书，任何书啊，任何文章，它都有一些也许现在用不上，但也许以后用得上的东西嘛。
那我觉得，对对对，
因为我现在有的时候都会想说，我以前看的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假设我还记得，其实有的时候它真的会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发挥什么奇怪的作用。只是你当时阅读的时候，你根本也没想那么多。我们并不是很势利的去读书，哦，我看了这本书，我可以学习到什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就跟课本一样吗？
对呀、啊，
就反而让人就觉得这个丧失了那种阅读的乐趣。像从图书馆馆长的角度，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人是期待说，我们可以把这种阅读的习惯普及在更多人身上，不只是小朋友啊，大人也是啊。那这件事情也持续在发生。冠伦自己会觉得，从你们跟学校合作，或者是长期下来观察到这么多在这个小镇的小朋友们，他们对于阅读的需求渴望，会觉得还能做哪些更多的事情来帮助这件事情来推动吗？或者是我想，其实很多图书馆，每一个图书馆它都有自己的定位跟取向嘛。那在阅读的推广上，或者是你会有什么样的观察，觉得是可以从阅读来帮助到更多人的？
我一直觉得就是经营社群是蛮重要的一个方式。
嗯，
因为有一些人他一直把图书馆想成一个知识的高塔，他会觉得说我就不是会读书的人，那个地方不适合我进去。
哦，
对。然后所以说我常常会把例如说图书馆我们举办一些活动啊，或者是像这样发生的一些小故事分享出来，让人家看到说，欸，其实图书馆有不一样的面貌。对，我来这边我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拿书，然后一定是要学到什么东西。对，这个地方就很像是社区的大客厅，是我可以平常就可以来走动啊，对，就算是来看个报纸啊什么都好。我一直觉得书本其实是知识载体其中一种，其实学习有很多种面向，你去听一场讲座也是一个学习，那或者是像现在有相当多的影音平台，就是什么 Podcast 说书啊，或者是 YouTube， 我也都觉得那些方式，如果你觉得拿起一本书对你来讲真的太困难了，看了就会睡着，那你可能开始可以听别人说书，分享一本书的精华跟重点。对，然后如果说你有兴趣再把这本书找来看，你就会发现其实书本的世界是超过你的想象，而不是我们以往认为的好像要叫你去考试啊那种压力。然后读书也不是小朋友升学阶段，图书馆不是给学生来的，而是人生的每个阶段，你遇到的任何问题或者你有什么想都可以来图书馆走一走，在书架间逛一逛。对，我觉得在浩瀚的书海当中一定有一本书可以解决你当下的问题。我常常说，如果人生是一场考试，那这场考试是 open book 的，不像我们以前要你默写啊，或者是直接背出答案，就是在图定会有一本书能够解答你生命的难题，只要你愿意开始阅读的话。
是，其实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有讲过说，我现在试着去回想我最近一次去图书馆是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好像只是为了准备考试，所以去中间有空堂的时间吧，我就去图书馆念书。但其实念着念着啊，我心里就想着好想去旁边的书架拿书哦。就是那是诱惑我的东西。我甚至连那个在学校做那种公共服务啊，做志工服务，我都特别选图书馆。然后那工作真的极其无聊，就是擦书柜，真的超无聊。如果你要说这个劳动，但是我还是每一年，我记得我四年吧，我好像是为了拿某一个补助跟奖学金，所以我要去做公共服务，我每一次都选图书馆，并且每一次被安排到都是擦书柜。老实说擦书柜真的超无聊，但是我擦的时候才发现书柜有这么多灰尘。
真的，
对，灰尘真的超多。然后我都会这样一边擦，我们是算时数的，当然我没有怠惰啦，但我就是一边擦，然后你就看那个书背，这一本好想拿出来看哦，我就拿出来翻个两页好了。然后就哎不行，我再擦书柜，然后再把它塞回去，然后再开始往后往旁边擦。我这本很有趣，然后就把它记下来。然后每次都要登记，我从那个图书馆不是都会书籍有编号嘛，可能是英文字加一加数字，我就记说这一次什么 A 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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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柜，然后擦到什么什么柜。我想下次要来看另外一本书。然后有时候来的时候发现那本书不见了，被借走了。我觉得很有趣啊，就你定期来的时候你就发现
这个空间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尽管它是一个相对安静的说话声音也都小小的空间，但是你反而能够在这个空间里面找到一种自在的感觉，不论是你想要看书或是你想要观察人观察看书的人
对，
都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地方。我连到现在啊，如果出国的话，我还特别会去跑去那个国家，就看那个地方的有没有什么图书馆可以进去瞄一下，我喜欢看人家图书馆其实不见得能进去，我还有印象是我好像去中国去北京吧，然后去他们的国家图书馆，那你也知道中国很大，他的图书馆啊虽然是北京，但我去的只是其中一个分馆，他是国家图书馆什么叉叉分馆，然后那一栋看起来跟台北车站差不多大，我觉得什么东西啊，我想到这不是，我以为国家图书馆对我们来讲就是一间嘛，对不对，就才会叫国家图书馆，他们不是，他们就是某某分馆，然后走进去那个书就看不到书在哪，因为太大了，然后那个书就是很像那个照远景你知道吗，就只看到一条缝很夸张，但是我就觉得哇，图书馆的存在真的是一件很美好很美好的事情，真的是很奉劝大家，如果有兴趣，你不见得要找图书馆，如果你喜欢看书然后你喜欢去书店的那也行，我自己是很喜欢实体书啦，那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电子书啊，或者像刚刚冠伦讲的，你的阅读也不见得是书籍，可能是一些影片一些声音，那我觉得也都很好，但是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诶，你不妨去观察一下你家附近有没有被你遗忘的那个小小的图书馆啊，或者是学校的图书馆呐、啊，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资源，你也许不是说我为了查到什么资料才走进去，你可能就是无聊走进去，你逛逛一下那个书架，你就会发现诶，有些书那个书名取得还真有意思呢，好想借哦，好想看哦，等到你有这个欲望的时候，你就赶快借回家看一下，也许你的阅读的习惯的养成就会从这一小小的一步开始。那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冠伦跟我分享，真的在小镇图书馆有很多温暖的故事，然后我相信这些故事还会持续发生，就像有很多小朋友会持续的进来，小朋友也会长大，然后又有另一批小朋友进来，周而复始周而复始，然后大家透过阅读可以感受到一种心情的平静，甚至是感受到心灵的富足，那我想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非常谢谢冠伦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冠伦，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美丽时光像夜的心收藏每一段喜怒哀伤，璀璨烟火，爱情在绽放着光芒，世界像海洋，就让真心心中有一个宝石，藏着许多梦想，我的心去流浪，却带不走天堂，远走四方，为寻一个肩膀，美丽时光走过的匆忙， 每段温暖时光。
郭靖所演唱的歌曲《时光》，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啦！和大家分享温暖的故事，还有好听的音乐，我们下次再见。
雨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雨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如潮浪般发生，护住冷如风。到梦曾顺如笨重，我能受狂恐，刹刻之中惊醒与冷风，感叹此刻不过是场梦。深宵三点想跟他抱拥，心中所想竟已荒芜。光阴匆匆漂泊漫长路，心里爱的他已不可爱慕。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州伯啊，今天要真认真来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偌重要，真重要。我跟你讲，现在开始，只要你若满23岁，咱大家拢有可能做到国民法官。一摆证明，你用你的经验跟着伊的智慧，跟法官讨论交流，做回审判。邀请你今麦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继续向前行，做回来哦。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